大家好，今天我来讲一个话题，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不对？用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放权与控制的问题？各位，管理学呢是从西方引入，你仔细去研究西方的管理学，你会发现它这个背后实际上对人性的一个理解和假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差异是非常大的。西方的社会主流文化它对人性的看法是什么？就是人性本恶。当然西方是一个开放社会，它任何东西都会有不同的声音，这非常正常，而且他们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发声，可以自由地讲。所以你在西方的哲学流派社会理论当中，当然也可以找到主张人性本善的，但是它的主流文化是偏向于人性本恶的。基督教它就强调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那么因此西方的所有的管理学它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的。西方管理学的一个主要思想就是，在一个重要的岗位设计和或者重要的管理措施设计的时候，先要假定这个人是坏人，要把机制设计成他想做坏事也做不成。这个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差异非常的大。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强调是人性本善。那么西方呢，我们再来确认一遍，它的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重要的岗位设计和重大的管理措施设计的时候，先假定你是一个坏人，要把机制设计成你想做坏事也做不成或者非常困难。同时在人员选拔的制度上，又尽量把这个选拔制度设计成找好人，也就是说它是二元的，一方面行动上找好人，一方面机制设计上假定你是坏人。我们请看西方的总统的位置的设计，美国的宪法之父富兰克林开明忠义，明的就说，我在设计这个总统职位的时候，先假定这个总统呢是个坏人，会用公权谋私利，所以我要把这个总统的位置设计成他利用公权谋公利是可以的，用公权谋私利事情是难办的。那么我在此呢把这个人性本恶的西方的含义再明确一下。什么叫人性本恶？它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人有自私性，会为自己考虑，有自利性，这是人性本恶的浅层次含义。它更重要的第二个含义是，当人预感到不会受到惩罚的时候，一定会用公权谋私利。他第二个这个假设更加重要，所以他们设计总统位置的时候就搞了个三权分立。首先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放在哪里？放在国会，但制定规则的人却不能玩游戏。玩游戏是谁？政府，也就是以总统为首的政府。裁判员是谁？法院。法院来裁定你是否符合游戏规则，国会来制定游戏规则，政府和总统来玩游戏，这叫三权分立。然后这样一分，这个总统的话想用公权做坏事难度确实是比较高的，不能说他不能用公权谋私利， 用公权谋私利它还是可以做的，但是难度却比中国的传统社会要高得多。比如克林顿他养了一个小蜜，莱文斯基案就闹得天翻地覆，但是在我们中国，一个县长一个市长养几十个小蜜都没问题，甚至出现过一个副市长养100个情人的例子都有。那么他怎么养的呢？当然不是套自己的权益，也不是自己出利益，而是用公权为这些情妇谋取私利，实质上是用公权为自己谋私利。所以人性本恶，它是两个含义，第一是自私的，第二是在预感到不会受到惩罚的情况下，人会做损人利己的事情。放在政治上，他就是说人会用公权谋私利，所以他就要进行制衡。那么西方的社会在设计法官的时候呢，他的传统思路又在起作用了。他先假定这个法官是可以拿红包的，要设计成你拿红包比较困难。他怎么设计呢？首先法官只能判定这个人犯了多么严重的罪，可以判定他判几年，甚至有的国家死刑活刑以及罚多少款都是法官来判定的，但是这个人是否犯罪法官却没有权利。是否犯罪由谁决定呢？由陪审团决定的。那么有人说了，那陪审团搞定陪审团不就是了吗？这个陪审团呢又是由当地居民随机构成的。美国有的地方政府规定，陪审团是用钢笔水在电话号码簿上甩，谁甩中了谁就做陪审团。很多西方国家的法律规定，做陪审团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所以这个人是否犯罪要由陪审团来决定，而且这个陪审团还是经常变动的，这样律师呢就没有办法呢去塞红包搞关系。同时律师制度本身也是西方的一个创举，他律师制度本身就含有制约法官乱判案的意思，他通过双方聘请的专业律师进行辩论，就迫使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必须摇整法律，他如果离法律太远，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中国古代是没有律师制度的，我们中国古代呢是清官意识，是寄希望于这个官员呢能够清正公廉，所以你看西方社会设计这个法官的时候就先假定他会用公权谋私利，先假定他会拿红包，弄得你拿红包呢很困难。在美国，如果你给一个法官1000万，这法官是没办法拍着胸脯说兄弟我替你搞定保证判无罪，但是在中国是可以的，如果你钱足够的多，很有可能把某个法官就打倒了。哎，他是有办法定你有罪和无罪的。那么西方在设计出纳这个岗位的时候呢，他也是如此。所谓出纳就是管现金的人，他就先假定啊，这个出纳呢是会贪污的，所以为了防止这个出纳贪污，知难而难呢就设计出了一套会计制度。要注意，我们现在流行的会计制度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西方人发明的。这会计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呢？叫管钱的不管账，管账的不管钱。也就是说出纳它是管现金的，但旁边却有一个会计，最后这个现金有多少钱，银行存款有多少，是以出纳为准还是以会计为准呢？是以会计为准的。而且年月底的时候要对账，怎么对呢？出纳呢自己呢他有个本子叫现金日记账，这个账啊是用来证明他清白用的， 实际上是不作数的。他呢最后点点这个月底有多少现金。会计呢他通过凭证往来，任何一笔钱用出去都必须有凭证，他已经算出了这个现金。哎，他先不说，他心中已经清楚了，你现金应该有5500块钱，然后叫出纳报，你这里现金是多少啊？出纳说现金是5500，好，这就叫对上。如果要是出纳说现金是5200，哎，这个账没对上，那就要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不能说少了300块钱自己补上来，不行，在财务制度上差一分钱都不行，双方账必须平，就是出纳的现金日记账必须跟出纳的手中拥有的现金平，而且出纳的现金日记账上面的数字和实际的现金必须跟会计的另外的一个账户上面的一个数字必须平。他这个构架的设计背后隐藏的含义是什么？他隐藏的含义就是这个出纳是会贪污的，所以呢设了一个会计叫管钱不管账，管账不管钱，互相制衡。那有人说，哎呀，就教授不对啊，这个出纳不是有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吗？请注意啊，这本账是用来证明自己清白的。实际上企业到底有多少银行存款和现金日记账，不是以他的账为准的，是以会计的账。那么这两个，如果这个出纳要贪污，就必须和会计来串通起来，这个事情呢就麻烦多了，贪污的可能性呢就大幅度下降。这跟中国的传统思维是相差非常的大的。中国几千年以来账房先生都是什么流水账，流水账是没有制衡的，到底准确不准确取决于账房先生的道德人品良心，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么西方社会涉及总统的位置，涉及法官的位置，涉及出纳的位置，涉及采购的位置呢，也是如此。鞠教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教授，虽然首先的身份是大学老师，我做大学老师的第一天起，我就意识到研究管理心理学就像化学和物理一样，绝对不能离开实验和实证。所以呢，我从做大学老师的第一天起，那时候我就到外头去工作，做了一个公司的副总经理。在那个年代，因为教授这样的一个人呢还很少的，我记得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一年招研究生，整个企管招研究生才7个人，我是管理心理学方向。那现在呢，那招的研究生都是以几百来论啊，所以呢那时候我一毕业，哎，很吃香的，有单位请我呢做副总经理，也有呢大学叫我做老师，当然我是喜欢当老师的，但是我也意识到要做实证研究，因此我非常注重实证研究，学术上的做的方法也主要是做实证研究。那么我做的总经理当中有每只企业的老总，后面我变成了总经理了，我做过4个公司总经理，其中有一个公司是一个美资企业，有2000多人。你看美国人对这个采购的设计啊，他的控制设计跟中国人思路就完全不同。美资企业他一方面让你做采购，找人的时候尽量找好人，找人品好的，但是在机制设计的时候先假定你这个采购会拿红包的，那怎么办呢？在企业之外有一个小组是属于督察部门的，这个小组不在公司内部办公的，以免这些人经常跟采购人员碰头，互相认识。这个小组干什么事情呢？经常伪装成采购人员到外头去摸价格，他摸的价格再输入电脑系统，这个电脑系统跟采购部门采购的价格就自动去拼去比较，允许这两组摸出来价格有一定的差额， 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差额率，比如说 A 原料允许有 5% 的差额，如果双方数值摸出来超过 5%， 电脑系统就发警告了，不对了，这采购部门为什么价格高出了督查部门摸出的价格 高出了 5%。 这个督查部门它是抽查价格的，它并不是全部的价格都去查的，但一旦超过了一定的容忍力，警告就来了，就会飘出来一张通知单，要召开一个会议，这会议有一个主管采购的一个副总裁主持，主管采购监督的副总裁，不是主管采购的这个副总裁呢，就主持会议啊，就教授不会去主持了，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细碎的事。组织一个什么会议，叫说说清楚会议，当然正式说法不是叫说说清楚啊，叫沟通啊，联系会议。事实上呢，底下的员工呢把它称之为说说清楚会议，也就是你这个采购人员要说说清楚为什么你的价格高，那当然了，你说清楚了就没事，没说清楚了就有事。大部分人他是说得清楚的，也有少部分人越说越说不清楚，以至于永远也说不清楚，那怎么办？就请你滚蛋了。有人说你没证据啊，我们又不是法院，又没判你刑，你价格高了至少可以认为你工作不负责任，那就赔你钱吗？一年啊，现在的规定是你工作一年多发一个月的工资吗？你工作了三年给你三个月工资，请你滚蛋，我又没判你刑，我要什么证据？你工作态度至少不好，效果不好，至于你拿了回扣不拿了回扣，这就不谈了。但是多半这个价格高了，按中国的现实情况就是拿了回扣。这种说说清楚会议通知单时不时的会飘过来，那采购部门头很大的。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采购的一个回扣的一个控制就起到了作用。当然它不仅仅是用这种办法，请注意啊，我后面呢其他课程还会更详细的讲一下如何控制回扣，因为这又是一个大题目了，具体讲起来内容也很多。它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个办法，它还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是一个体系控制出内部的一个贪污。你看西方的思维，他先假定你是坏人，但找人却是找好人，因为他认为人心是不可持的。西方的这种一种思维方法，管理的思维方法，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差异非常大。中国的儒教文化，它的主流思想是认为什么呢？是认为人心本善。当然有人说狗子他就认为人心本恶，请注意我们讲主流啊，不能牛角尖，专门去做次要的事情，否则永远没办法进行讨论。因为电台里头，到电台里头来学习，虽然电台学习不能代替课堂学习，这个电台学习跟课堂学习效果差异还是很大的，因为在电台里不能讲非常复杂的事情，大家呢都是喜欢快餐文化，同时电台没办法进行双向沟通，也没办法进行训练，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学管理心理学的我的居门学派的弟子，抗挫能力的信息，前面我的弟子杨龙成介绍过，抗挫能力并不是说你听能听出来，他一定要练的。啊，你抗挫能力差是吗？那么就叫你到当众去发表演讲，题目是我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师兄弟们在底下呢对着他痛骂，胡说，滚下去，滚，我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胡说，我长得身高非常高，你浪费粮食，都是这样的。那么女孩子呢是什么东西呢？要坐在中间，师兄弟呢围着他非常亲切地指出他长相上的缺点。刚开始啊，这些女研究生啊哭鼻子啊，我这样，有的人哭鼻子的。然后跟了教授几年以后，抗挫能力就非常的高。很多人在众人场合，哪怕是万人聚会上讲话，头一次去讲话，他都不慌的。 因为为什么呢？抗挫能力高的人当众讲话不容易火。那么这个叫训练，催眠也是训练，文字心理学也是训练，图画心理学也是训练，怎么主持会议也是训练，很多是训练的。训练这样电台是没法搞的，但是我们这个电台来听还是要有一点思想性，要有点脑子的人听，虽然没法跟课堂比，但是还是要有脑子，因为我们电台播出去以后，很多人来会钻牛角尖，专门举一些例外的个案的事情，他的思维还沉浸在高中生时代、大专生时代，或者呢低端的那些思维时代。实际上呢，到了高端的学问，它都是讲概率，连狗是不是四条腿都是一个概率。当然，狗是四条腿，大概率是四条腿。那么我们教课的时候，我们讲什么呢？都是讲大概率。比如说，我女儿小时候问我，爸爸，狗有几条腿？我当然回答狗有四条腿。我不能实事求是地告诉她，狗有三条腿、四条腿或者五条腿。无腿狗有的，上海西郊动物园奇形动物展我就见过无腿狗。三腿狗有的，上海浦东新区的农村里的有一条，我就见过一条腿被别人砍了。所以你实事求是的把各种例外情况都讲清楚，你是把这个女儿教明白了还是教糊涂了？甚至你不能说狗基本上是四条腿，这样女儿也会被你教糊掉的。实际上你就是一般很明确的说狗有四条腿。所以我们现在讲课都是讲大概率事件，不要去举例外。我呢看到这个评论当中有一部分人举例外，虽然好评排山倒海，当然了钻牛角尖的人肯定也有，虽然是少部分，他总举些例外，那你跟他沟通就很困难了。请注意啊，毕竟我们听这个课是要有点脑子的。所以在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有人会举出狗子啊，但是这是一个例外，主流呢还是讲什么东西呢？人性本善。那么在人性本善的意识底下呢，它就会产生一个清官意识，就把人的希望、人民的希望、生活好的希望寄托在天降圣人头上。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这个领导者是好人呢，对吧？这个领导为什么希望我们过苦日子呢？西方人常常说这领导为什么希望你过好日子呢？这个文化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啊。孔夫子明摆着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人性本善。那么孔夫子认为人性本善，那么他又怎么解释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坏人坏事呢？他呢主要是后天污暖说，他认为由于后天的污暖人才变了坏事，人性本身是纯洁的、善良，是学坏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啊，常常是觉得人变坏是学坏的。孟母三迁就是个典型的假设是啊，环境人。他为什么要给儿子搬三个地方？他认为什么呢？啊，这个环境不好，孩子会学坏。我们中国人孩子出了问题，父母首先想到是他是不是跟坏了朋友，这是中国的传统思维。那么学坏了怎么样把这个人变好呢？要找一块抹布把这些污染东西抹掉呢？孔夫子到处找啊找，找到了，找到什么？道德教育，就不断的给你洗脑子。他的主要的办法就是不断的给你洗脑子，把你肮脏的东西洗掉，洗掉了以后呢，什么东西留下就是纯洁的东西。有没有效果？也有一定的效果。最典型的在孔夫子思想的这么一个体系当中衍生出来，虽然不是孔夫子自己发明的，最典型的就是，但是是他跟他思想脉络一路相承的科举制。科举制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学的东西全都是跟人的欲望对着干的。忠君报国，忠君报国。科举是考试内容，按照儒家的学说，你当官呢，那不是为了自己，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所以薪水要低。所以自古以来，大多数朝代中国官员的薪水都很低，因为这是一个责任嘛，你怎么能考虑工资问题？为什么西方的一个 政府的官员工资跟社会水平相比，远远比我们中国的跟官员跟社会水平要高呢。历朝历代中国官员，大多数朝代不谈例外啊，宋朝例外，大多数朝代官员的工资都是很低的，但事实上又很富，所以这一套呢是想行不通的。那么呢，科举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学的东西都是跟人的欲望对着干，忠君报国，回报社会。第二个特点呢是什么东西？学的时间非常的长，整天在那里钻牛角尖念几本这个经，要十年寒窗苦才能越龙门。第三个特点，内容非常的少，就只几个小册子反复搞。然后有人说这几个小册子早就背熟了，所以科举是考题都是很怪的，因为他题目都出光了，他都出光，一定要让你反复引导你去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中国虽然版图非常大，这个文官系统啊也有搞叛乱的啊，但是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为什么？他是通过这样洗脑选拔出来的，是道德教化选拔出来的。你也不能说没有效果，效果还是有的，效果还是有的，但是它跟西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事。它不断的这样重复重复，按我们管理心理学的角度，它就多少会进一点潜意识。那么有人说，鞠教授，那你的观点是什么？鞠门学派它是一个单独的学派，在学术界啊，因为它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有自己的中间理论，也有自己的技术理论，它是一个体系。那么以鞠门学派的一个观点来看，从他的哲学思想来看，他事实上是认为人的本性是二元，因为鞠门学派的一个基础理论就是二元相对平衡，也就是说人心本身就有向善的一面，人心本身也有向恶的一面，人天生是有恻隐之心的，人心本身就有利他性的一面，人心本身也有利己性的，两个同时存在。而且人的这个利他性有不少呢是通过基因遗传的。你看好了，人天生就有恻隐之心，母亲天生就会对孩子利他，天性，人的利他性是天性，善就是这里定义为利他性，恶就是利己性，我们这样准确定一下，也就是人心，鞠门学派认为人天生有利他性，同时天生有利己性。但是人的天生的利他性跟利己性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底下的发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利他性在这样，在 A 环境和 B 环境可以表现的程度不同，有的环境呢就促使你的利他性呢被抑制住，它不能张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利他的时候，你一想利他的时候，你老是得苦头。我们中国这个环境就有这个问题，在中国利他是吃苦头的事情。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文化它就没有感恩的文化，你们想想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做慈善，原因很简单，他得不到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西方的基督教是一种感恩的文化，他感恩的文化，那么一个人来做慈善呢，他就会得到一种鼓励，哎，他觉得有劲啊，我做慈善人家感激我。我举个典型的例子啊，有一帮企业家帮某一个市里头帮助困难的学生读大学，大概搞得还规模挺大的，好像一对一帮助还是一对几帮助，反正弄了百八个学生吧，左右吧学生，然后电视台上台了，这些企业家一对一帮助，隆重的把钱交给了那个学生，结果这帮学生钱当然自然是拿的，没听说不拿钱的啊，纷纷表示呢不满，他说我公开了啊，然后社会上也把这些啊企业家骂得个狗血喷头，说你们帮助人怎么可以啊上电视台呢，怎么那么这样操作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企业家没有得到鼓励，他得到了苦头，他虽然不是要物质上的回报，他一定会要有精神上的回报。第二年再搞这个事，没人来资助了。为什么呢？中国的一个文化感恩性比较差， 所以中国这种文化还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多啊，比如说你这个搞地沟油可以得好处，所以在中国这种文化当中，买假冒伪劣产品可以得文化，中国这种文化和现实的环境当中，人性善的一方面是受到了压缩的，人性利益他的一方面受到压缩的，利益己的方面是得到了过度的扩张。那么以此来推断，假定你把一个环境营造的好点，那么人性善是不是会表现得更加程度高啊？确实如此。鞠教授是因为是心理学教授，那么鞠门学派的学生跟弟子是有区别的。学生的话，企业的高管我教过7万多人啊，哎，听一次演讲啊，听一门课啊，大课堂里头，有的高校里头 EMBA 招生，为了做广告课把我拖过去，来的人很多啊，讲一门课，因为 EMBA 招生都是六七十万啊，学费六七万，很贵的嘛。那么先放一门课，当然这门课肯定要有吸引力，叫我去讲个几天，这门课讲完，这叫学生。弟子不同啊，弟子的话是必须是听什么东西呢？至少要10几门课以上，就系统掌握了鞠门学派的事情。那么在鞠门学派内部，如果你进来以后，你会发现这里的好人啊，怎么比社会上要多得多，热心助人的情况很高啊，帮助别人利他性的情况很高。那是不是鞠门学派的弟子他们天性上利他性就比别人好呢？不是的，他们都是人嘛。如果你人群很少，你可以说你是专门挑的好人，你这么大的量弟子群，鞠门学派弟子群也有200多个，那么为什么他们很热心助人，互相之间很棒？这跟我内部营造的小环境有关，因为我内部的机制设计已经设计成了什么，让你的人心善的方面充分展现。所以鞠门学派的观点是指人性是什么东西，是二元的。那么既然是人性是二元的，你就不能否认什么东西呢？人有利己的一方面，也就是说人是会用公权谋私利的。因此在具体的管理构架的设计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西方。西方他对这个管理上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假设，事实上在实践上是成立的。而我在实际管理企业的过程当中，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假设去操作的，尽量找好。所以发展了大量的心理分析技术啊，对人的判断的准确率上升，但是准确率上升是不可能100%准确的。但是在机制的设计上呢，还是假定了他是呢坏人，要设计成人他做坏事也很困难。各位，如果电台是需要注册的，你们就注册一下，加个关注，到时候我一讲你们就知道，哎，鞠教授又上来唠嗑了，你可以听听。好，祝你们今天有所启发。